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将探索有关神的信实这个话题。
因为新约是建立在神的信实上，所以呢，新约必然坚立，永远不会失效，因为神是永远不失信的。我多么感谢神呢，因为借着耶稣基督，我能够与神立下这个新约，这是个永远有效的约。我深信神一定会成就他在基督里的应许。
从圣经的记载，我们看到神对他的子民的信实。过去的以色列民经常违反神的心意，与神关系不密切，但是神仍然施恩给他们。今天许多信徒也一样会忽略神，然而神仍旧施恩眷顾我们。在这一集的节目中，查克老师特别为我们分享神如何与他的子民重申他的约。请一起查考出埃及记第24章从第9节看下去。请查克老师。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主，我们又能够再一次来分享神的话语了。弟兄姐妹，我盼望能够跟您经常保持联系，欢迎您来信和我交通。好，我们现在呢继续来查考出埃及记的第24章。出埃及记第24章第9和10节说，摩西、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70人都上了山，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如同天色明净。所以他们都看见神，他们看见神宝座前的玻璃海。约翰在启示录第4章这么描述说，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出埃及记的24章11到18节继续说，他的手不加害在以色列的尊者身上，他们观看神，他们又吃又喝，就是与神交通。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上山到这里来，住在这里，我要将石板并我所写的律法和诫命赐给你，使你可以教训百姓。摩西和他的帮手，或说他的仆人约书亚起来上了神的山。摩西对长老说，你们在这里等着，等到我们再回来，有亚伦、户尔与你们同在，凡有争讼的都可以就近他们去。摩西上山，有云彩把山遮盖，耶和华的荣耀停于西乃山，云彩遮盖山6天，第7天他从云中照摩西。耶和华的荣耀在山顶上，在以色列人眼前，形状如烈火。摩西进入云中上山，在山上40昼夜。摩西上到山上后呢，耶和华就指示他建造会幕的细节。神呢可以在会幕里面与以色列子民相会，会幕就是神与他子民相会的地方。神指示摩西建造会幕的准确的尺寸，以及呢要放在会幕中 所有物件的样式。关于神给予摩西设计上的内容呢，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神呢，不是从会幕的部分开始指示他的，而是从会幕中的陈设物开始介绍的。因此呢，在第25章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建造会幕中呢陈设物的设计。出埃及记第25章1-9节里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当为我送礼物来，凡甘心乐意的，你们就可以收下归我。所要收的礼物就是金、银、铜、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细麻、山羊毛、染红的公羊皮、海狗皮、皂荚木、点灯的油，并做膏油和香的香料、红玛瑙与别样的宝石，可以镶嵌在以弗德和胸牌上，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制造帐幕和其中的一切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以色列人呢，需要献上礼物，而神的要求是什么呢？他们必须乐意的献上。新约是怎么讲到有关我们的奉献呢？在哥林多后书第9章的第7节里说，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我们的奉献从不是强制性的，也不是出于什么压力。为什么呢？因为神绝对不要听到你抱怨所做出的奉献，那是神最不愿意听到的事。如果有人强迫你奉献，而你所献的交出来的钱呢，并非出自于你的本心，而是因为别人向你施加了压力，那么你就很可能会在答应了奉献或者是奉献之后呢，感到后悔。当你收到了一张通知单说，你答应的奉献到期了，我们还没有收到你这个月的奉献啊，等等。教会啊，非常仰赖你的奉献呢，你就会想，哎呀，我该去写一张奉献的支票了。你为此心里感到生气。这样做呢，会让神忧伤的。神会说，不用写你的奉献支票了，我不需要它呀。他不愿意你在奉献的时候有任何的埋怨，一边抱怨，一边做奉献，或是勉强的奉献，这都不是神喜悦的。神呢，宁可让你自己留着吧。如果你不能喜欢快乐的奉献，那你就不要奉献。因为你奉献呢，却要抱怨，那么神就不会悦纳了，也不会在日后给予你奉献的奖赏。你不能心甘情愿的奉献，神就不会看重你献上的金钱。你怀着埋怨的心态做的奉献，神不悦纳。所以呢，如果你不能欢欢喜喜的奉献，那就算了，一点也不用奉献吧。你不奉献呢，总比以后为了所施舍的东西而感到后悔还要好一些。提供本节目的史密斯牧师说到过这么一个经历。有一天呢，有个人写信给史密斯牧师，告诉他有一件事让这个人觉得很沮丧。他说在聚会的中途呢，到外面去吸烟，但是等到他想再进去的时候呢，牧师已经讲完了道，开门的人呢就不让他进去。他呢想回到前排，坐在他女朋友的旁边，因为他们的私事呢，不让他回到原来的位置上去，所以他觉得十分的气愤。他说，我奉献了2块钱美金呢，而他们却还不愿意让我进去。牧师呢，就给他写了一封回信，又附上2块钱美金还给他。然后呢，在信里头写着，我为你的遭遇呢，感到遗憾。问题不是因为他们不让他进去， 牧师感到遗憾的是，因为那个人呢，对于奉献的态度啊，太差劲了。史密斯牧师告诉那个人，牧师对于他那种奉献的态度呢，感到遗憾，因为他奉献呢，却不准进去呢，而感到生气。神呢，肯定不悦纳那两块钱，神呢，也不会要的。如果他因为奉献了两块钱，却因为不能再进去而感到生气呢，那么最好还是把奉献还给他吧。史密斯牧师说，如果你奉献了金钱给他的教会，但是你呢却为此而感到后悔，或许是因为牧师讲过的一些话使你感到后悔，你觉得很不满，你在想，哎呀，我为什么要把钱奉献给他呢？史密斯牧师说，这没关系啊，你可以到他那儿去把你的钱再要回去吗？牧师说，他们不希望信徒勉强的奉献金钱在神的国度中。史密斯牧师说，神不会要这样的奉献，他们呢也不需要，因为当你奉献了金钱给神，却又为此而感到不满发怨言，这是一件可怕的事。我不喜欢听到人们说，我很乐意找时间过来帮助你，然而呢，他们却一直在抱怨，或者他们答应要给你某些东西，而你去拿的时候呢，他们又显出不舍得，不愿意给的样子，还要抱怨。如果你不是真的要给别人，那就别说要给呀。每当我发现有这样事的时候呢，我都是尽快的把它退回去，我不要这样的东西，而神呢也不会要的。神喜欢甘心乐意给予的人。当你奉献的时候，对神说：“神呢，为了我能够有这个机会而感谢你，请你将它拿去吧，主啊，这全都是你的。”你欢喜快乐的奉献出来，神也为此大大的喜悦。神会因此而赐福给你，但是如果你不能甘心乐意的奉献，那么你就不要奉献吧。好了，我们回到出埃及记的第25章，在第10节一直到22节这一段经文，神首先是告诉摩西关于要放在至圣所里的约柜。至圣所是在整个会幕的中心位置，这是以色列百姓与神相会的地方。现在请你留意了，神这么说，制造帐幕和其中的一切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要谨慎的照着我所指示的样式造这些物件。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会幕啊，是一个小小的模型，它反映出天上的样式。如果你想要知道天上到底是怎么样的，想知道天上的情况呢，那么你只要详细的去查看一下会幕的样子，因为这就是天上各样事物的一个模型。所以呢，神要他们在地上照着天上的样式，神的宝座的样子，造出一个小小的模型，让人们对于神的宝座的样子以及与神相会地方有一个概念。所以呢，这是一个小小的模型。这也是为什么神说制造帐幕和其中一切的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要谨慎的照着我所指示的样式造这些物件。这也是为什么他们要雕刻基路伯的原因，因为在天堂神的宝座上面呢，有基路伯，在神的宝座前面有一个施恩座。现在他们第一要做的物件就是约柜。这个约柜呢，是用皂荚木造的，里外都包上金金。约柜是45英寸长，27英寸宽和27英寸高，大约呢就是 1.14 米长， 0.68 米宽，高呢也是 0.68 米，像一个箱子。这个箱子的上盖呢 称为施恩座，这是第一个要制造的器具。这个箱子被称为约柜，在里面呢放着两块石板，神在石板上刻着十诫。此外呢还放着一罐玛拿，这个玛拿呢就是神供应以色列子民在旷野赖以存活的粮食。他们还放了亚伦的杖，这根杖呢是发了芽的杖，表征着亚伦的家族要承担大祭司的职位。这些就是放在约柜里的三个物品。这箱子的上盖就称为施恩座，施恩座呢也是用皂荚木做成的包绳金经，在施恩座的两端都雕刻着用纯金锤出来的两个基路伯，二基路伯高张翅膀，脸对着脸，遮掩着施恩座。所以呢，约柜的盖子上有两个基路伯，因此你可以想象在天堂上施恩座的景象，那里有两个基路伯在神的宝座前敬拜耶和华的这么一个画面。你可以读以西结书的第一章还有第十章和约翰写的启示录。在第四章那里呢，你可以看到那几处经文所描绘的天上的景况，而这个地上的会幕呢恰恰显示出天上景象的样式。上面讲到的这些物件呢是安置在至圣所里的摆设，至圣所就是他们要在会幕里面建造的一个15英尺就是5米的小房间。在第23节提到他们要制造的第二样器具呢是放陈设饼的桌子。出埃及记第25章23-25节里说，要用皂荚木做一张桌子，长二肘，宽一肘，高一肘半，要包上金金，四围镶上金牙边，桌子的四围各做一掌宽的横梁，横梁上镶着金牙边。这张桌子呢是圣所里面的部分器具。当你进入会幕，首先来到一个15英尺乘30英尺的房间，也就是呢5米乘10米。这个房间叫做圣所。在圣所里面有一个用帷幕分隔开的15英尺就是5米的小房间。这个小房间呢称为至圣所。除了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去至圣所之外呢，没有人能够进去的。他们制造的这个约柜呢其实就是个小箱子，他们在它的四角都装上金环，然后用包金的木杠穿过金环，所以当他们要移动了，就要搬动这个约柜的时候呢不会触碰到它。但是呢他们就可以拿起两根杠子，也可以抬杠子，就是用那两根包着金金的木杠穿过约柜四个角上的金环，然后就由四个人来抬。制造放置陈设饼的桌子也是呢同样要在桌子的四角安装金环，当他们要移动的时候呢就可以将包金的杠子穿过金环，然后就抬着杠子就能走了。而且呢他们也只能拿着杠子是不许触摸桌子的。这个陈设饼的桌子通常呢会摆着放着12个饼，每个星期呢换一次。这12个饼呢事实上就代表着以色列的12个支派。当祭司进入那个15英尺乘30英尺，就是5米乘10米的圣所的时候，他的右手边呢是那张包金的桌子，长36寸，宽18寸，高27寸，大概呢是 0.9 米长，0.45 米宽，高呢是 0.68米，在上面呢放置着12个饼。所以呢，耶和华神清楚指示摩西有关我们所解释的这些器具的做法和尺寸。祭司进入圣所，在他的左手边呢，那里放着用金晶做的金台灯。出埃及记第25章31和32节里说，灯台的座和杆与杯球花都要连接一块锤出来，灯台两旁要插出6个枝子，这旁3个，那旁3个。金灯台大致是这样的，这个灯台呢是用金晶来打造的，然而呢，灯台的杯座里面并不是放蜡烛的，而是将这些杯座雕刻得非常精致，形状呢像杏花，用金子包裹起来，形状呢像杏花，然后呢杯座里面盛放橄榄油，并且在里面放一个灯芯，这个金灯台呢必须不断的燃烧。所以呢，祭司每天必定要做的一件工作就是在这个杯座里面添满油，以确保这个灯台能够不断的点燃。这就是会幕里的光，它照亮着整个会幕，但是实际上呢，它象征神希望以色列民族能够成为这个世界的光。所以当祭司进入会幕的时候，在他的右手边呢是放置着包着金的陈设饼桌子，上面呢摆放着12个饼，而在他的左手边呢则是这个金灯台，上面有7个盛满了油的金杯座。这表示神期望以色列民能够成为世界的光。为什么我们在教会里面也要有一个金灯台呢？我们在教会里面放金灯台的原因是，在新约圣经里，这个金灯台呢就成为主耶稣在教会里代表的象征。在启示录第一章，主耶稣与约翰说话，跟他解释他所看见的异象，说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7颗星和7个金灯台所象征的奥秘是这样的。7颗星是7个教会的天使，7个灯台就是7个教会。这是第1章的20节。基督在教会中间行走，所以金灯台是一个美好的象征，它代表永活的主耶稣基督在他自己的教会当中。好了，我们今天呢就查考到这里，请在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收听，我们一起来学习主的道，得着造就。
弟兄姐妹，不论我们在怎么样的建筑物中聚会，只要我们是属神的信徒，是神的儿女，我们在一起聚集，就必有神的同在。一会儿查克老师要带给您来自神的祝福，请继续收听。下回查克老师仍旧要为我们讲解会幕如何代表天堂的仪式，请记得留意收听下一集的今日灵粮节目。对了，如果您对这次的内容有任何疑问，请来信与查克老师一起探讨，也欢迎您透过电邮跟他交流。好，请查克老师为您祝福。
愿神使你在为主耶稣基督行的善事上富足，愿神帮助你，使你与他的关系上更加近身，能够更敏锐地感受到神的同在。愿神的大能帮助你，愿神赐福给你，愿你在这个星期中与耶稣基督同行， 为主多结果子，蒙他赐福。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节目呢，将要研读查考出埃及记的第24章中的宝贵信息。好，我们到那个时候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日灵粮节目就到这里暂告一个段落，感谢您的收听，愿神的恩典常与您同在，下次同样时间再见。